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又会讲权柄，因为今天的福音书就是在讲权柄。权柄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的重要。你要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什么而死，某种程度上面可以说是因为权力斗争而死。因为祭司长和文士们他们眼红耶稣基督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声望，等于是在跟他要争夺人心。换句话说，权柄的问题是有关于我们生死的问题。民主的定义是说，公民有权平等的参与制定公共政策，因此社会保障言论自由，开放讨论，当权者有了解并且倾听人民的责任。我以前还没有强烈意识到这个责任感啊，直到说我在听一些时事评论的时候，了解到一些熟知白宫运作的一些人，他们说当公司的 CEO 们想要去见国务卿蓬佩奥，蓬佩奥 还必须去见他们。这就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你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所以民主社会反应会慢一点，大家不要着急。选票呢，也是民主社会人民反映自己意见的一个渠道。在有民主选举的国家呢，我看到的事情呢，是许多人都自以为自己的政治观念是正确的。谁不认为自己想的是正确的请举手。我没有看到人举手哈，表明说大家都以为自己想的是什么世界上的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我才是最对的，你们呢全都是错的。所以呢，许多人呢就以说服他人来选自己所喜欢的那个政治明星为己任，相信说自己的政治明星不仅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且能够决定国家的未来。于是许多人在选举年呢心情激动啊，十分的紧张的推销自己的政治理念。甚至许多的牧师们呢，因为瘟疫期间嘛，我看到很多牧师都开了自己的那个油管频道了哈，然后所以就看到很多牧师们呢就在那里油管里面呢就在谈说基督徒应当投票给谁，还管得挺宽的哈，基督徒要投票给谁哈。在没有民主意识的国家呢，基督徒们呢要如何面对自己觉得不公的公共政策呢？你要怎么去面对？在一个没有民主，你不能够参政议政的国家，你要怎么办？曾经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为了维护当地人的利益，拿起了枪杆子，投身了当地的游击队。于是可能现在他还出没在印尼的山林之中进行战争啊，这是不是上帝托付给基督徒的使命呢？你是否想象到说耶稣穿着铠甲，手拿着武器啊，像那个 Rambo 一样的啊，去对抗政府？我呢就联想到了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那个时候，那是耶稣唯一的一次敌对政府，用暴力反对公共政策。耶稣把绳子当作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圣殿，然后再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把这些生意人推出圣殿。基督真的是在用暴力来反抗政府吗？他用暴力来反抗那些他认为不公的公共政策吗？如果基督真是这样做，那么基督徒岂不是拿了鸡毛当令箭，也可以拿起枪杆子反对政府了？基督徒是如何要面对权力和当权者呢？基督给基督徒的权力是什么？那么教会生活 在这权力斗争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我们讲到来回答这些问题。耶稣用什么权柄来反对当权者？在圣殿里面买卖确实是一个公共政策，没有错，因为影响超过了一个人，所以就是公共政策。这项公共政策不仅关系到圣殿的公共营运，也关系到公共崇拜的活动，也关系到圣殿的祭司阶层、民间的长老阶层，甚至关系到希律王的收入、他们的宗教政策、政治报复以及军事谋划。你想说这个圣殿真的是管得挺多的哈，管到希律王和这些祭司们的军事谋划吗？不然话为什么要有钱呢？有钱就可以做事。有人不是说了吗？金钱就是力量。再加上与这个圣殿相关的犹太民众，估计这项政策牵动着几百万人，甚至牵动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和公共政策。所以这绝对是一项公共政策。耶稣也的确是反对这项公共政策。有人或许会为耶稣辩解说，耶稣并没有用暴力啊，你看他用的不是鞭子，用的是绳子，他也只是抽打在牛羊的身上，不然的话 你不能拿着那个牛的头，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哈。那他有没有抽打在人的身上，对不对？他只是很友好的把这些人怎么样推出圣殿而已，并不算是暴力对待他们吧。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耶稣的确是造成了经济损失，至少鸽子是被放飞了，对不对？兑换银钱的桌子被推翻了。之后耶稣有五天的时间都是在圣殿里面，这五天的生意他是影响的。其实为了耶稣这样的辩解说他没有使用暴力，是没有打到靶心，不过是以暴力程度和经济损失的多寡来尝试着说服你的听众而已。我们不能说没有伤痕就不算暴力吧，言语算不算暴力？可以的。是不是说没有超过$950就不算抢劫？相对于这些漫无边际完全错误的辩解，当权者就是祭司长们和民间的长老们，他们问耶稣的问题是正中靶心。权柄，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表面上看起来这翻译非常的拗口，中文要怎么样说，华人会怎么说？你凭什么就完了。但是却被翻译出来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其实我觉得说翻译中文的圣经的这个人呢，应该是想要突出一件东西，就是权柄。你凭什么？连权柄这两个字都没有，你仗着什么权柄？就突出了这权柄的意思。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给你这权柄的是谁？第一个问题在问 what， 什么权柄？第二个问题在问 who， 谁给你这权柄？当权者有管理耶路撒冷圣殿营运的权柄，他们的权柄来自修圣殿的希律王，来自旧约的律法。这么大一摊子，这么大一个教会，需要人管理吧，对不对？早上起来谁来开门，晚上谁来关门，都需要规定嘛。这个规定就是权柄，这是圣殿营运的需要。又是因为旧约圣经有这样要求，犹太人要献祭，所以呢，可以说他们的权柄来自哪里？来自上帝，他们是奉上帝之名来管理圣殿的。那么耶稣，一个拿撒勒的木匠的儿子， 即使他自封是民间宗教的老师啊，自封为拉比，他也没这个权柄来把这些人赶出去，这又不是他的家了。希律王没有给耶稣权柄，耶稣也不是祭司，所以他没有从上帝得到任何权柄来管理这个圣殿。耶稣也清楚地知道他没有这个权柄，按照世俗来说，他没有反对暴政的权利，所以耶稣是甘心服在暴政之下。如果我是耶稣，我要是上帝的儿子，我绝对不会降生在那个暴政时代，那是脑袋让门给挤住了才会那样去做的。我会投身在一个民主社会的国家，但是耶稣呢却不畏惧，他降生在一个有暴政的国家，被鞭打，被虐待，被钉死十字架，他在世间的法庭没有为自己辩论任何，甚至告诉那个有心要释放他的审判官比拉多说，你有从上帝来的权柄办我，这是坚固比拉多的信心，你不要怕，你的权柄是神给你的。所以可以说耶稣是同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清楚的表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就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就必自取刑罚。如果你偷税漏税，你被政府追究，你就是自取刑罚。说到这里，你或许会问，牧师啊，听起来你跟祭司、文士、长老们站在一边哦，你也是在指责耶稣没有权柄洁净圣殿哦，难道耶稣也违反了诫命吗？他也抗拒了上帝所给当权者的权利，他也是抗拒了上帝吗？小心你要说什么，你是在说耶稣也犯了罪吗？当然不是。虽然主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祭司长和长老所关于权力的问责，我都说的不用说，那个只是他的一个搪塞之词，但是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基督徒们可以很轻易的回答祭司长和长老的这两个关于权柄的问题。耶稣自己也给出了答案，只是不是在今天的福音书里面，是在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给出了答案。他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这个圣殿是谁的？是我的。站在你面前赶你出圣殿的是谁？这个我是谁？耶稣。耶稣是在说，我就是上帝，这个圣殿是我的，所以我来洁净我的殿。你觉得有问题吗？当然我们也知道祭司长和长老们不会接受这个答案，但是想想看看，我们用排除法，只有这个答案才完全符合关于权柄的问题，其他答案都不行。用排除法哈，你觉得先知这个答案可以吗？我是先知，我们基督教会有很多人自称先知，对不对？可以听到上帝的话，先知，先知可以去圣殿那边去洁净圣殿吗？不行，没有权柄。老师行不行？我是教会的牧师，所以我可以坐个飞机去耶路撒冷把圣殿把打扫干净，可以吗？你进去之前你可能还要买门票，你买门票就说明说你无权。基督徒行不行？我只是一个基督徒，普普通的基督徒，我就可以去圣殿洁净，我就可以做这个事，行不行？不行。 哪怕是希律王自己制定一个行政命令，都有用他的行政权干涉宗教活动的嫌疑。祭司长就会问王了，王啊，你不是说要把这个交给我们打理吗？我们尊敬你，但是你这个政策是不对的。祭司长都会摆出一堆的理由来反对，因为毕竟是跨了一个界限，跨了一个行政跟宗教的界限。所以我说只有那一个结论，就是耶稣是上帝，这个结论可以作为这两个问题的完美的答案。我的言下之意就是告诉你说，当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宣示自己的神权。任何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人都无法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耶稣是在用自己是上帝的名义来反对当权者，因为当权者的权力是来自耶稣。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并且耶稣成功地赶出了做买卖的人，这个结果本身也证明了耶稣的神权，他能够做得到。你不要以为说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圣殿里面是有卫兵的，有很多既得利益者的，随便一个小伙子进去就能够做这个事情，那这圣殿是没有保安呢，保安是要被 fire 掉的。但是耶稣他做到了，说明他有这个权柄，他操纵天时地利人和，他做成并且是五天的时间他都做成了，这说明说耶稣的神权。当然这种解释只不过是事后的诸葛，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说啊，当年耶稣确实是做成了，所以表明了上帝的心意，证明了耶稣的身份。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我们也不能够再奉上帝的名假扮先知去预测未来，或者宣告上帝对某件实事的态度。你只有等到事情发生了之后，你才能知道说原来上帝是拣选他，就像是这次选举一样的，选举之后了你才能知道说哦，原来上帝的心意是他而不是另外一个。你为什么能够这样说？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第三，基督徒有权柄反对当权者吗？其实我已经变相的已经说了，耶稣反对当权者是因为他是上帝。基督徒有权反对当权者吗？除非你是上帝，除非你是上帝，你才有权反对当权者。在耶稣死后，我相信圣殿的当权者一定会继续的做买卖，我只是让你看到这一点。耶稣死了，五照跳，马照跑，买卖照做。使徒们会怎么想？使徒们难道不明白上帝对这个圣殿做买卖的事情的态度吗？他们知道的很清楚，那么他们做了什么？上帝的心意是这样，所以我来赶你们出去。哪个使徒做过这种事？没有。因为为什么？上帝没有嘱咐他们做这件事。虽然他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就像是你一样的，你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没有给你审判权。你既然没有审判权，你就无权去制止。使徒们是知道的，耶稣上帝没有托付，基督徒就无权过问。虽然是非黑白在你的心间，他们从来没有从上帝得到任何权柄或者任何名义可以批判当权者，反而他们有从耶稣的话语，有从保罗所写的圣经的命令说必须顺服当权者。 不仅是基督徒应当顺服，经中写的是人人当顺服在上掌权的。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使徒反对任何的当权者，没有任何指责希律王或者比拉多的话语。他不仅自己要顺服，教会的牧师和基督徒都应当怎么样？教导人顺服当权者，因为圣经说人人都当顺服。所以你应当去传扬耶稣的话语。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任何在教会里面，在民间鼓动人去反对当权者的，都不是顺服耶稣的人。或许有人会问我说，但是使徒彼得和约翰不也是反对当权者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是的，你说的没错，你读圣经也读得很仔细，恭喜你。彼得和约翰的确是反对当权者，但是他们是在什么事情反对当权者呢？当权者禁止他们不能够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面，使徒代表的教会就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我可以反对你，虽然你是当权者？你可记得教会的主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耶稣有用到什么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并且命令他自己的基督徒去传福音。所以只有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去宣导主耶稣基督是主这一件事情上面，教会有权柄可以反对当权者。所以当当权者要求使徒们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使徒就已经代表整个普世教会告诉当权者说，我反对你，并且我有从耶稣来的天上地上的权柄，那是属于耶稣的，他命令我这样做。当然古今中外有许多当权者都是魔鬼的爪牙，都在镇压着教会，正如他们在镇压耶稣一样，把主上帝他们都可以钉上十字架。你或许会问我，对于这样的爪牙，对于这样的魔鬼，你也要去顺服吗？我就提醒你，耶稣他自己也是顺服的。上帝既然如此顺服当权者，把自己交付在他们的手中，你是跟随上帝的人，那么你也应当顺服上帝，跟随上帝走到十字架上。如果上帝把你带到那个地步，你就坦荡荡地走上去，把自己交付于这些要杀你的人。保罗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保罗他说，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身体上面，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保罗他自己也是死于尼禄凯撒之手，但是保罗的书信之中没有只字片语提到这个魔鬼差役的名字，他只是给他贴一个标签，魔鬼的差役。这个魔鬼的差役叫什么名没有说，这表明了基督徒对这些差役的态度不值一提，但是绝对不是不屑一顾，因为他们必定是奉上帝的名来的，成就上帝的美意的，比如说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保罗不会小看这些魔鬼，该逃的时候怎么样逃，该祷告的时候怎么样祷告，祷告求主怜悯，求主帮助， 或者是因为这根刺，你祷告感谢上帝。如果你逃不了了，你要怎么说？就知道说上帝要用你的死荣耀上帝的时候到了，你就坦然接受。这是基督徒对当权者的顺服。由我的主为我做榜样，在我前面用他的十字架安慰我，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我不怕遭害。你不要怕，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也是基督徒在世间对当权者的态度，顺服，对魔鬼的态度，有上帝与我同在。凡事都是出于上帝，我不是顺服魔鬼，我是顺服那位藏在魔鬼后面成就万事的上帝。但是上帝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当顺服当权者，除了传福音这件事情以外。那么你或许会问牧师啊，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不需要关心天下大事了，只需要待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就好了吗？首先，基督徒需要关心天下大事，你的身心灵都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你不应该，你现在也不可能把你的头塞在云里面，不看身边的事，不看你，不关心你的邻舍，只顾着自己是不是可以上天堂，这是错误的。其次，不要小看了待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你只要看说基督教会在世界历史的作用，你就可以知道福音的力量。保罗和哥林多教会都为此做见证，说我所说的话和讲的道都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上帝的话语能够改变人心，上帝的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上帝的话语难道没有能力可以重新创造这个世界吗？还有一个历史可以佐证教会的力量。这个历史非常奇怪哈，很多历史学家都想不明白。当罗马帝国遭受北方的游民攻击，摇摇欲坠的时候，居然没有人关心国事，大街小巷里面的这些居民们都在讨论一个神学问题：三位一体的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要怎么样去解释？有历史学家就，因为他历史学家嘛，所以他就写历史书，他就解释了，他就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我跑到店子里面去买，去打瓶酱油，结果那个店主问我说，哎，你对三位一体上帝这个意见是怎么样想的？那历史学家可能很可怜，我是研究历史的，不是研究神学的，你问我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你们去想想看看，国之将倾，国民却不关心，管他谁做凯撒呢？不关我的事，我只关心谁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一定是教会的生活重要过公民在国家的生活，才会有这种结果。主耶稣基督说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那里。说明什么？这些基督徒们的财宝在哪里？在教会里面。所以他们关心教会，所以他们关心三位一体这个神学问题，多过关心罗马帝国的死活。可以说罗马帝国的当权者已经完全被基督教会给架空了，基督教会已经把这个国家已经怎么样架起来了，上面的人去做官不关我们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享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需要这些凯撒，这些行政官，他们给不了我们任何事情，因为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的主耶和华都会给我们。只有这种态度才能够解释当时的历史这么奇怪。我为这样有这样力量的教会而感到骄傲。反观如今， 基督教会更关心的是下一个总统是谁，而不关心教会的死活。这样的教会让我感到心寒，感到惭愧。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感到惭愧，因为我们一定是从政府所得的恩惠多过从教会所得的恩惠。基督徒的心才会在世界，而不是在教会。如果基督徒自己都以为教会可有可无，你就不要责备世界离弃上帝了。世界离弃上帝不过是在做他的本分之事，世界当然会离弃上帝。你都这么不重视上帝了，你还想要让世界去重视上帝，岂不是荒天下之大谈吗？所以现在的许多的基督徒的问题不是说没有对社会尽责，而是你已经太过关心社会了，你太过关心世界，你太过关心政治了，你完全轻忽了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样的基督徒要小心，小心基督亲自来把我们这些属于世界的人从他的国里面赶出去，把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做买卖只关心自己的经济收入，不在乎信仰，不祷告，不跟从顺服基督的假冒为善的人从他的天国里面赶出去。快悔改，快把你的专注力集中在那个真正的当权者耶稣基督身上。希特勒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也不提他的名号，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提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快悔改，快回到上帝的葡萄园里去做工吧，上帝的儿子们归回来，悔改跟从上帝的儿子，传福音，造就圣徒，建立教会天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